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那么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冬天已经过了。所以当你读第八节的时候，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呐、啊，他串山越岭而来。所以第一座的花园不要忘记，是我们的主是串山越岭，所以这一座花园包括山也包括岭。但是记得一点，是春天来到了，所以因为冬天过了，春天来到，所以我们听见百鸟鸣叫，而且我们看见地上百花齐放，斑鸠的声音我们在境内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座的花园，第一座的园子。但是请记得，第一座的园子主要种在花，所以它是一个花园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春天的时候，所以这是雅歌里面的第一座的花园。那么第二座的花园呢，是在第四讲。那么这个园子是在黑门山下，所以第七节，我的教偶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，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拉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。然后我们再读下去，第十二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结的，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琼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没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黑门山那一带就是黎巴嫩。那么黑门山下很明显的，从黎巴嫩就流下了溪水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黑门山下有一座园子，那么这个是第二座的园子。那么第一座的园子在春天，第二座的园子在秋天。第一座的园子是花园，第二座的园子是果园。春天是开花，到了秋天就结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明显有两座花园，就把苏拉美女从春天就带到了秋天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，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要记得，第一年有两座的园子，春天是花园，到了秋天它是果园。所以从开花到结果，你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主说你这住在园中他所经过的。到了第二年又是一个循环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六章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期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然后下面第十一节，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这是第三座园子。那么这里讲到葡萄开花，讲到石榴开花，讲到葡萄发芽，所以很明显的是第二个春天。但是呢，跟第一个春天不一样在哪里？有一种进步的情形，因为是我下到核桃园。那核桃园是指的硬果园，这个硬果园呢是去年冬天留下来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，主让我们做他的门徒，要结果，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而且叫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。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？我们会结果，但是我们的果子不长存，我们的果子经不起冬天的。但这里呢，有硬果，核桃 是经过冬天的，还留下来的，是经过严冬的考验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花园不错，但是代表说冬已经经过冬天了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一点冬天的痕迹，看见去年所留下来的。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三个园子，那这个园子呢也是花园。然后第四座，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一节，我的良人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去看，葡萄开花发芽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结给你，蜂茄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为你存留的。所以这是第四座园子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经过两年的长成绩，经过两年的成长，那最后是怎么样呢？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又是果园，第二年的果园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那个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从雅各书一开始到最后，总共有四座的园子，经过了两个大的循环。第一个循环就是第一年，从春天到冬天；第二个循环就是第二年，也是从春天到冬天。那么经过这两个循环，它所代表的就给我们看基督徒成长的过程，是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到葡萄的时候，你看见葡萄的成长呢，它是螺旋性上，螺旋型上升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螺旋就代表它是个圆圈，转的运动是个圆圈，但是因为它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，所以等到他要达到一个圆圈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呼召他向上，所以他一面转，他一面受上面的呼召，他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上去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呢，圣经里面讲到生命成长的轨迹，它不是圆的，它是螺旋上升的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今天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个密码是叫做 DNA， 那么懂得 DNA 的人就知道说，它其实呢，它里面的架构是等于是两个螺旋上升的结构。所以无形之中就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，我们从开始长进，慢慢慢慢就达到丰满的地步，就达到满的意思，就是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完全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追求生命长进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羡慕甘岩夫人，我们很羡慕宾路易师母，因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达到完全，是不是？但是请我们记得有一件事，我们常常忘记，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我们以为说最后呢，我们终于完全了，那圣经里面是讲到完全，但那个完全是动态的完全，不是静态的完全。如果静态的完全的话，你只要成长达到丰满了，你就完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可能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明白。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程度只有这么高，只有这么多，这当然对你要求不会多的。所以你也祷告，你也读圣经，那么读圣经也有亮光，祷告主也听你的祷告，你也跟随圣灵的引导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你两岁的时候，神对你的要求只是两岁的。所以如果你听话，你顺服，你终于呢达到了你两岁，如果是两岁的生命应该有的情形，所以等到你达到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你就算完全了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没有完全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现在只是两岁。所以等到你这一年这两年，你真的最后 你看见完全神所要你达的，你都达到了，所以就等于你真的转了一圈，而且是丰满了一圈。可是因为你生命长大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已经不是两岁，你已经四岁了。那么你要知道说，母亲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跟两岁的孩子要求不一样的。所以等到你四岁，你也顺服，你也做同样的事，但是很明显你知道说做母亲的对孩子的要求就不高了。所以对一个婴孩来讲，你很难叫他背有多大的重量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孩子长大了，他十几岁十八岁十九岁了，他是全家身体最健壮的人，所以现在他肩膀上你看见吗，很明显的可能是十公斤，可能是二十公斤的东西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面讲的完全是指着我们在某一个生命程度上的完成来说的。所以我们怎么长进呢？刚开始的时候也读经也祷告，你也让十字架对付你的舌头，那么感谢主，你终于顺服主，终于达到了完全的地步，终于叫神满意了，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完全。但是要记得，这是你两岁的时候，和你二十岁的时候的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慢慢慢慢长大，慢慢慢慢升高，是一面来讲，你所走的路是圆的，是丰满的，但是等到你要满，好像你等于好像要走一圈，终于你可以毕业了，神说还没有毕业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顺服，所以生命就成长了。那就是因为生命成长，你就不在同样一个层面，你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。那么结果在那个层面里面，你看见神对你要求就高了，因为现在呢，你生命的光就比从前更强了。那么本来刚开始得救的时候，也许你就十柱光，十柱光呢，你在十柱光的照亮底下，你看不见脸上几个斑点。好了，如果有两个三个，那在主的宝血底下就过去了。那感谢主，因着你顺服，你就长大了。你长大了，你生命的光也长大了。你本来是十柱光，现在变成二十柱光。二十柱光的照亮底下，你觉得你的斑点比从前更多了，明白吗？你本来只看见三个点，现在你看见有七个点，有八个点，有十个点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所看见这些没有叫你枯萎。在主耶稣里，你认你自己的罪，主是信实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我们又长进了，你又长进了，不要忘记生命的光就高了。所以难怪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他最圣洁的，等到他真的成熟的时候，那个生命的光可能是一千柱光，我们这个脸经不起一千柱光的照亮。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 video 是所谓 high definition， 是所谓高清的，那么不错，什么东西都照得很好，但最适合照的是婴孩的脸孔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成长的人能经得起那个照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我们一得救，我们的主不会一下子给我们一千烛光，如果一千烛光，我们老早就销毁了，我们老早就枯萎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弟兄们，我们成全，我们最后达到完全，是指着在那个生命的完全来说，就是因为我们顺服，所以我们生命就长大了。生命长大了，那么主对我们就有更多的要求，十字架在我们上去做更深的工作。然后你看，就在那个生命程度里面，我们最后叫神满意了，又完全了。那等到你以为你又毕业了，结果又没有毕业，又往上去了。所以那个轨迹是什么轨迹呢？是螺旋上升的轨迹。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说，为什么约伯是在旋风里面，你看见神就伸出波夺的手，也在旋风里面神对约伯说话的。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一样，约伯是个完全人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约伯是从完全达到完全。他当初的完全只是在他那个层次的完全，但是现在呢，经过这许多圣灵的雕刻，现在约伯呢好像在旋风里面。那旋风的轨迹是什么轨迹呢？ 当然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一面是圆的，一面是上升的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轨迹。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，在新耶路撒冷就这样。新耶路撒冷大家要知道说那条路是什么，是螺旋上升路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那条路是跟着生命河，那生命河在哪里，街道就在哪，而街道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是单数的，它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街道。可是呢，耶路撒冷一共有十二道门，所以可见这条路是经过十二道门，因为你从哪个门进来都可以进到那条路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在最低的那一层，那条路是一定经过十二道门的，那是个圆，很清楚，完全的。但是因为神的宝座在山上，所以那个路呢是螺旋上。